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再次欢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走进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啊，咱们要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0章，林真儿呢要和您一起来思考一个关于圣洁的话题，就是如何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体现出什么才是神喜悦的一个圣洁的生命来。那这个话题呢，对小朋友来说可能有些时候会比较玄乎，但是呢，正儿期待透过今天的灵城小故事，我们能够真正的了解什么叫做圣洁。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他的脚前。亲爱的阿爸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您是圣洁的，所以您帮助我们每一个您的儿女都可以过圣洁的生活。求您怜悯我们，因为我们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原本并不知道如何过圣洁的生活。求主您怜悯我们，使我们每一天靠着您的恩典，可以更深的体会您的心意，可以更多的在日常当中来荣耀您的圣洁的名。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小华呢是一个洁癖，哎呀，由于家庭环境的破碎，他从小被送到了姑姑家养大，这使他变得敏感、安静，特别的爱干净。到一个地步啊，他每到一个地方，第一件事情就是清洁环境，否则他连坐也不敢坐。他的书包里除了书和功课之外，还有一包清洁用品，因为他总是嫌弃所到之处的肮脏污秽。即便是清洁完以后，他也总是觉得不够干净，所以只要离开家，他都随身带一个坐垫，一回到家就立刻换洗衣服，从头到脚都要洗干净。等长大以后，他重新和妈妈生活在一起的时候，妈妈本来也很爱干净，但是与他相比，那就是小巫见大巫啊。妈妈觉得这是一种强迫症，所以想带他去看医生，但小华不愿意，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问题。他觉得如果大家都爱干净，世界就不会那么肮脏了，四处洁净，他也就不用那么紧张了。眼看马上就要考高中，小华的洁癖也因为学习和生活的压力而更加厉害，他甚至不想出门，也不愿意离开他自己的房间。妈妈找了许多人想要来提供辅导和帮助，但效果都不大。直到阿姨专门为他选了一只小小的服务狗，据说是可以陪伴帮助强迫症患者的。小狗狗洁白如雪，非常漂亮，天真无邪，精力旺盛。小华第一眼看见它就爱上了这个新朋友。才开始啊，他每次摸狗狗以后都要去洗手，但几天下来，狗狗的可爱和喜乐已经完全吸引了他的注意力，让他常常忘记洗手。 才开始他心里非常的着急，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但当他发现不去洗手也并没有影响什么，心里的压力和紧张就渐渐放松了下来。当他带着狗狗出门去散步的时候，看到在草地上撒欢打滚的狗狗，他才开始的时候只想着回家要立刻给它洗澡，但过了不久，他也毫无抵抗力地被可爱的狗狗彻底征服了。很久很久都没有笑容的脸上居然开始绽放微笑，妈妈开心极了，感谢阿姨想出了这么绝妙的聪明办法。其实小华的问题呢，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只不过每个人的坚持和惧怕表现有所不同。有些人表现得极端了，就会成为小华这样的强迫症的情况，这些都是由于内在的一些情绪不健康和情感的缺失引起的。除非我们生命中被新的关系和爱来充满，这样的问题是无法得到根治的。小华的问题可能有很多的因素造成，但显然不是因为生活环境不干净造成的，而是因为从小缺乏爱和安全感，也没有一个喜乐自然的环境让他可以放松，所以就养成了他的洁癖。当狗狗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医治了他的紧张和孤独的情绪之后，所以强迫症呢也会慢慢的得到缓解。毕竟真正的干净并不是环境带给我们的，真正的安全也不是来自于环境的安静与干净。小华追求的其实是一种安全感、洁净感，一种只有心灵的满足和喜乐才能够带给他的安全感和洁净感。今天的经文中反复提到分别为圣这个概念，其实并不是强调无菌无尘的一个洁净的世界，而是完全的归向神，被神洁净的一种身份和生命的状态。我们永远不可能足够干净、足够美好、足够圣洁，讨神喜悦。我们乃是因为被神先爱了、先洁净了、先喜悦了，才有可能成为圣洁。如今，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归向他，每个神的儿女都被他看为洁净、圣洁、义的，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好消息呀！你今天愿不愿意以分别为圣的生活来回应他这份主动而全然的爱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感谢赞美您没有看我为肮脏污秽不洁的人，而是透过基督的宝血洁净了我，使我今天成为圣洁，合乎主用。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下面全家人一起来读出埃及记的第30章，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切都需要分别为圣归给神呢？圣洁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第二，我们日常的生活如何才能够体现出分别出来的这种圣洁呢？但愿神赐福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灵修的时光。神赐福给您，也特别的期待能够在留言板或者信件当中听到您的特殊的故事和灵修的分享。只要在800字以内，正儿就有机会能够将您的故事编写入喜乐凌晨中，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再会咯。
主，我来到你的面前，主，我走上你的祭坛，赦免我罪，除去羞愧，使我完全的自由。主，我来到 前，祝我走上你的祭坛，毫无保留，全然顺服，献上自己为活祭。
真理释放，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让真爱驻扎，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爱是有路，
活出天国在我家。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驻我家，我是真爱。
林真儿诚邀您一起走进
真爱驻我家。
你真爱生命每一刻。
我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林真儿。真儿今天呢，继续的为大家采访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
大家好，弟兄姐妹好，
弟兄姊妹平安。
在您二位经历很多生命当中的苦难挑战，或者我觉得就是试炼精进的过程之前，其实神做了好多的铺垫。我看到的是神的慈爱的手啊，一点都没有说随便扔一个东西让你们去经历。虽然在我们人的眼光当中看，那简直就是刘牧师说的同一块石头在同一个地方砸了头两次那样。因为我们马上就要说到神隐师母查出来生病这件事情了，但是我们就透过你们讲见证的时候，我看到神的那个手巨细靡遗的在你们的生命里面的雕琢预备，一点一画在每一个时节，在每一个细节上面都是这么的细腻。我想神隐师母您是知道的，就是你跟他谈恋爱就去墓地里祷告，就陪着他去关怀临终的这些癌症的病人，但是你从来没有想过说这个事情会临到您。
是，
所以我很想知道，就是当第一次检查结果出来的时候，你的心灵的状况突然之间就是怎么就是我了，怎么就临到我了，这个对你的影响是什么？
是我2018年这里贴的那个照片，就是那时候应该是七年前了。那时候
您比那个时候还漂亮。
那时候一查出来的时候就是晚期的乳腺癌，已经转移到脑部，有7公分的肿瘤，然后全身转移，然后骨头转移，我这边也做了手术，颈椎都有转移。所以实际上当时
第一次查出来就是末期，而且
全身转移了。对，所以实际上
医生当时宣告是多少，
是说你的这个状况太严重了。然后当时他看到脑部的这肿瘤，因为血管边上也有肿瘤，所以当时医生觉得说如果不给你马上做手术开颅的话，2个星期之内可能就没有命了。那时候我才39岁，所以实际上对这样的一个突然的挑战来讲，我跟刘牧师其实是非常惊讶的，因为这个对我们来讲就生死攸关的一个时刻马上就来临了，而且是马上要开颅打开脑袋。所以我们之前也根本，我说实话在那之前我没有做过任何手术，所以一下子来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觉得我当时自己没有任何的准备或者怎么样，就是自己的生命也没有办法承担这么大的一个挑战的。所以我们完全是处在一种 绝望的状态，说实话。而且那个医生当时来跟我讲，就说大概三天之后要开颅，而且说这个开颅的手术，因为当时这个肿瘤有7公分这么大，所以当时的医生觉得说打开开颅之后是不是能够从手术台上下来是不知道的。所以在这个之前医生是来跟我谈写遗嘱的，所以我写好了遗嘱，现在不知道那个遗嘱在什么地方了。然后见到两个孩子最后一面的那个，当时孩子一个是7岁一个5岁，所以你可以想象当时对39岁的我来讲经历这一切的时候，就是好像命运一下子把我带到了这样的一个状态底下。我觉得前面这些试炼，包括从一个职场女性啊进到这个婚姻里面或者生两个孩子啊，这些不管怎么样是很难，我觉得是顺服的功课很难，但是还在我能够处理的范围之内。而且现在这件事情突然说你的命要没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太震惊了，所以就是说没有办法去应对。所以这个时候特别是我就想到，如果我3天之后要做手术，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3天的话，那我最喜欢的是什么？突然发生事情，一下子把我里面那个小宇宙激发出来一样。然后我就在想这件事情，如果我的生命只剩下3天，我要做什么？然后那个时候我和刘牧师已经开始了进阶施工，2013年的时候我们在洛杉矶就开始这个施工，当时有很多很多的读者，进阶已经很有影响力。所以我当时就想到说，我虽然是一个弱女子，但是我们现在有一个进阶的平台，所以我当时想到说，如果只有3天，我的生命如果只剩下最后的3天，我这一生最想做的事情就是传福音。那我现在我觉得我没有达到这个进入天命进入神对我的呼召的时候，我好像生命就结束了，所以我就好像觉得说，那我这3天我要抓紧这个时间。所以那时候我就跟刘牧师来看我，跟他说，我说我要现在我没有办法在病房里面写作，但是我可以讲话，我现在还可以讲话，所以我说我用手机，我通过手机来录音，然后你带到外面去让同工去整理。所以我是在病床上面口述有5000字，
是
这样有10几分钟的一段录音，然后那段录音然后有刘洋牧师把它发到进阶的平台上。3天之后我做手术，全身麻醉，所以当时我说什么时候播呢，就是当我麻醉的时候，我们那个进阶平台就发出说现在神音姐妹在手术室里头，
是
她被麻醉，但她的声音现在向全世界广播，就是达成她的最后的愿望，就是她想要通过这种方式来传福音。
是
现在想起来可能我是应该是通过新媒体来布道的第一个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神奇的一个见证或者预备一样的，就是在离死亡最近的时候，
你最想做的事是传福音，
却把我最后最想做的一件事情把它抽出来了。
抽出来，
我可能原来觉得我的生命还很长，我有很多的时间做这个做那个，但是现在说突然我只剩下3天了，就是我一下子就觉得顾不上了，就说我要把我自己最想做的事情抽出来，我就完成了这样的一个，现在看起来是一个像神迹一样的。我那时候在那个病房里录这段话的时候，边上都是那仪器和那个头上都带着那些管子和这些，然后我记得很清楚，我在录音这个过程讲我那段话的，就是现在出来的这篇文章5000字的时候，那个时候护士就在我的身边走过，他就骂我，他说你这个神经病，马上3天以后要开颅做手术了，你还在那里玩手机。所以我就是在这样的一个环境底下录音的。我想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这种平安和喜乐啊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觉得我现在自己回头去听那段话录音的时候，我觉得我特别的平静，
是
特别的平静。当时那段5000字的口述的文章，全世界有近7万人看到，上帝使用这样的一个在离死亡最近的状态下的一个女性，
是
因为我想要传递的是上帝的声音，然后上帝却使用这么一个江残的灯火，
是
它不吹灭，一个非常非常软弱的一个器皿，使用这样一个器皿来传递一个这么强壮的一个声音，这个声音是基督的声音。所以我觉得任何时候，当我们即使在最软弱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如果愿意把自己交托给神，交在神的手中，神可以使用我们软弱的生命。因为我们自己本身的这个肉身的生命是很软弱的，但是当我们愿意把自己肉身的生命交托在主手里的时候，因为主的生命是强壮的，耶稣基督生命可以覆盖我们的生命，
是
可以取代我们的生命。
这果真就是保罗所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吗？
真的是这样，我亲自经历了这个过程，
是
就是在我最软弱离死亡最近的时候，恰恰是我的生命最高光的时刻。现在想起来
完全被主所使用，因为其他东西都不重要，只有说我要在最最短的这段时间做最重要的事情。那刘牧师呢，我想 听众可能觉得这事儿怎么又临到你了，而且据说这个神隐师母当时查出来的病情就是跟你前妻去世导致的那个病因是一模一样的，是吗？
对的，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比较谨慎，之前体检我们都正常有体检，来医院的检查也是说乳腺有结节是良性的，有穿刺检查都是正常
良性的，
所以我们按照医院的排期，良性我们谨慎一点也可以去做掉了，
是，
我们就按照医院给的排期就预备，就在他良性的要拿掉这个之前大概不到一个月，他出现这个晕倒，我们急诊送到医院才发现已经转移到脑了，所以非常突然，完全没有。
能不能够说一说当你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当时的第一个反应和感受是什么？还是说你又懵了，就像你形容过神好像砸懵了你，你并没有太多的感受，还是说你内心深处有没有发出对神的一个质疑？
我觉得神给我的恩典就是质疑的东西不多，就是没有在这个事情上浪费时间。
所以你之前也是你从来不问神为什么，
之前好像是比较硬着就把它接受了，觉得这个无解，你问这个东西，因为看过很多这些东西，就你问这个东西也无解。但是后来神隐这个事情发生之后，我想我需要应对，这个时候我需要怎么来能够全力的应对把这个事情做好。
哇，
他需要，孩子需要，我只有依靠神，我现在怎么会想到质疑神呢？
所以
我只有神可靠，这个时候
所以你当时的情绪情感你都没有太多去关心你自己的感受，
我觉得就是我马上要应激，要去白车，那个香港叫白车，叫过来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这样的。然后我当天晚上我回不去，我是看其他弟兄姊妹能不能帮我到家里面看看两个小的小朋友。
当医生跟你说都扩散的所有地方的时候，你当时是什么感受？
当时就想只有依靠神，就只有依靠神，我把所有的能够想到的治疗办法都尽我的力。
所以首先你并没有提前预判，你只是做你自己该做的事情，应激的反应你紧紧的依靠神。但也从这个过程我看到了一个训练有素的一个生命，我想神是训练过你的，
我觉得
或者在你的性格里面有很多东西是在我们眼中看是天然人，但我认为这是上帝的创造，就是在一个人的一些性格和性情里面，你不是一个纠结于情节情感或者是理由的，你是一个生命里面很有坚韧的，就是有事情来兵来将挡水来土掩这种性格，是不是？
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是一个在大事面前甚至很软弱的，可能比一般的世界上成功那些男性比他们还要软弱，而是那一刻我知道我只有靠神。如果你真软弱，我总是觉得你带领弟兄姊妹他们生命成长了，他们觉得哎呀我好软弱，我说你真的软弱吗？你真软弱你怎么叫外边你跑什么呀，你真软弱你就你
求神
吧，你就显然你还不够软弱呀，
是不够软弱。
当时我觉得我已经完全软弱了，
无路可走，
我就完全软弱，就是这样。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应急一样，我就马上我们能有的办法就祷告
祷告。
应急的就是以前我们境界一周有三场祷告会，我觉得心里面还有小骄傲，觉得哎呀我们这挺属灵的，我们机构这已经三场祷告会，因为我们在教会坦率讲遇到很多教会祷告会是人最少的嘛，对吧，一周有一次就很不错了。然后那个时候就觉得救命，就只能每天都祷告，每天晚上都祷告。然后后来弟兄姊妹问，哎，你们怎么那么还没用这么属灵的方法应对？我说不是属灵的方法，是我不祷告我自己没有办法，我两个孩子还小，我自己我必须睡着，我第二天早上才有力量去做很多事，那我不祷告我自己睡不着呀，我只有自己来到神面前祷告。那包括神也使用了很多弟兄姊妹那个时候陪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发现当带领者无论是你主动敞开还是客观那个环境你真的软弱了，你打开你的需要向神，不再是套话说分享你的代祷事项是什么，你会发现弟兄姊妹很释放。他以前都是比如说要表现得很好的时候才来见神，那个时候他才敢真实的打开他的需要，
就叫赤路敞开坦然无惧。
那段时间其实我们直到神隐第一次治疗出院，我们大概一年半的时间每一天都在祷告，每天晚上祷告会一直有，结果神使用了那段时间陪伴了大概一个姊妹全程，她的先生突然脑溢血然后就离开，然后陪伴了一个弟兄送走他的岳父跟亲生父亲，陪伴一个同性恋的弟兄脱离罪。那个同性恋弟兄很有意思，他说他另外一个故事，神给他很多恩典，他都结了婚都有了孩子，孩子也没有遗传他的艾滋， 但是他还不能脱离同性的罪。然后他说我为神英子呢祷告，因为他一直读经济，说我为他祷告的这三个月
我脱离
的那个同性的罪。
用这个安慰我，上帝也是。
都是在那段时间，其实使用我们的软弱敞开，我发现哎呦队伍更好带了，感觉。
感谢赞美。
你分享你的软弱，然后需要做的简单交代一下，大家都自动的在里面在经历神。
我们经历了真正的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
所以这个东西挑战我的是，我才知道，我才相信说教会是谁带领的。我们以为是讲台上那个很棒的讲员，是不是非常有 power， charisma 很牛，无论是他是查经很厉害还是什么灵恩的很厉害，以为是他带领的。但有没有可能是最软弱那个都不太识字的那个角落里那个阿姨，他就是因为他的孩子生病，或者他自己有一个什么最软弱那个人，几个老太太陪着他一起祷告，教会可能是他们撑一条人，
是
最软弱那个他连接起来的，给了一个平台，让恩赐的牧者或者是训练的装备的工人在那个地方可以行之如仪，用各种礼仪各种 program 在运转这个教会，带很多未信的人，但是根基跟神连的那个管道可能是那个老姊妹连的，可能是最软弱那个人连接的。
是
这个经历提醒我能够重新来思考，而且我才更深的反省，我在神学院其实没学会祷告。我神学院坦率讲，我是去图书馆最少的那一个。刚才申颖说了，我们两个孩子小，我基本上一边抱孩子，我尽量分担他，一边在背什么原文背单词。而且我们是很晚，我很晚才信主，我知道我的方向是在哪里，我来补我在信仰里面需要补的。所以神也说家庭对他是神院，其实对我也是最深的工作是在家庭里面。我也提醒自己说，我见识过世界上的成功，如果我为了在教会里面，我看到好像很多人是世界上不够成功，他觉得换一个跑道要用主来成就他的事业。我说如果我要这样，我干嘛信主呢？我原来那个轨道上我继续往前跑就完了嘛，是吧？我那个时候已经是广东省最年轻的一个处级干部了，我不需要说因为信仰还丢掉那个东西，对吧？我是需要更真实的被改变，我要看到改变生命那个力量。所以神也说他在陪孩子，我们孩子觉得哇对我很重要，其实我觉得我自己就在被陪，
是
因为我生命当中我不知道，我也非常缺失恩典爱陪伴，我里面基本上讲我信主之后基本上是一个人的空壳子一样，里面是各种以往我的罪别人的罪带来的各种伤害，已经一塌糊涂了。
我所看到的是一个本来很漂亮的乐高，一个 Lego， 然后撒的一地然后斜着神借着你们的关系要重建你，重新把那个最完美的一个蓝图搭出来。好了，我们采访的时间到这里，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继续的来聊我们的刘洋牧师和神隐师母又真又活的生命的见证，我们下期再会咯，拜拜。
单单依靠你，你是全能的上帝，愿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去我一切忧虑，赐我得胜的能力，使我不再沉迷世界里，让我一生来爱你，让我一生单单依靠你。将我的一切交给你，在你里面我生命的安息，求你除